这条的这条新闻不见得的大部分人会关心啊，不过就是今天的旺报啊，就是中国时报的系统旺报的这条新闻啊，但是看到好，就是大陆二十个城市换补发出入境证全程网办啊，这个是一个，我跟你讲，就是所有一系列的动作，今年开春以来中国大陆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他开门就是你要黑我中国，你对我中国人中国观光客没信心没关系，来中国看一看，没来过的我告诉你中国是啥，那你也讲不出来，瞎子摸龙啊，瞎子摸象都摸不出个玩意儿了，瞎子摸龙能摸出个啥呢？那与其瞎子摸龙，来我开门这样放你进来，所以呢就给了很多国家免签，有许多的免签是单向的，所以其实你看到第一季啊，它同样的还是在很低的水位，但是我觉得成长已经非常的可观了。那这件事情呢跟开放观光客进来开放免签它好像不是同一件事情，但其实是一体两面，就是让大陆人出国或者在国外，当你遇到一些出入境的证件问题的时候，不用这么麻烦。因为我过去我们的一些的网友们，特别因为在疫情期间啊，进出不方便，所以很多的大陆的民众在海外的时候就被卡住了。卡住了之后，就等疫情过了之后呢，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机票、请假，然后杀回到大陆呢去办这些的手续，太麻烦了。但是大陆呢，你看到他在行政手段放宽的背后呢，其实是他的国家自信，他准备自己开门讲自己的故事，这个是我的感觉了。你可以，因为我们的会有些听众朋友说啊，你唐江龙都太主观了，你太中了。什么叫我太中？我本来就中啊。我没有什么太不太的问题，就是你会觉得那你中的，我说的既然你要有一些的网军或者独派团体或者不知道是啥的，你觉得你要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分开，你如果能分得开，我恭喜你，很佩服你，我也可以理解这样子的一种的看法，但你最好能够拎得清，就是能够呢把它分清楚，谈事就事论事。那这种的事情呢，无关乎什么意识形态的面向，我说它就是一个。政治体制对于自己的国家管理、社会管理有自信之后呢，趋向于成熟跟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好，那它虽然只有二十个城市了，但你说才二十个城市，中国大陆老实说，我说了它，因为我没有看最新的数字，不知道中国大陆有护照的人仍然是少数啊。它的14亿人里面有护照的仍然是少数，所以。中国大陆的，如果说从观光，如果之前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呐、啊，就是又要吃豆腐，又要有好处，然后又要塞 nice 啊，装恶心的，当了陆客不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呢独派的就独到了不得了的，还要呢在那边哇哇叫说哇，这个陆客不来好清幽啊。是啊，你现在呢去跟那华东地区宜兰花莲台东的这些的民众讲说，现在都没有人来，很清幽，现在清幽的不得了。那风凉话或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发言省了吧，就是彼此之间的交流呢还是蛮重要的。那虽然只有二十个城市，我说的他基本上面呢就是主要的城市，那大陆因为地方大，所以他许多的事情呢他都是渐进式的阶段式的。台湾地方小，台湾你不会看到说有一件事情啊，那从台北市呢先开始，从台北市试办完了之后呢，隔了两年三年之后呢再轮到呢桃园市，再轮到新北市，不会的。台湾因为太小，台湾的全岛的人口也不过就是个上海市而已，所以你要用台湾的 size 呢去理解呢大陆的一些的行政作为，那个呢准头呢是差很多的哈，所以我不要这样子想，我还是提醒台湾 两岸之间有一些政治的分隔之后呢所形成的差异性，这是现实。那现实之后怎么样去处理，那这个是重要的。那这次傅昆萁那带着许多的这国民党这些立委，我倒是很感谢这些的立委哈，就是在这个时候要登陆，其实蛮带种的。那在大陆那边，大陆也给了非常多的正面的回应。金门在暂时不可能开放，因为金门呢，连之前的撞船事件呢都还没解哈。那两位的大陆的，就是说在事件当中的死亡的渔民的遗体，到现在都还冰在那儿。就这种事情啊，这怎么说呢？就到现在都还冰在那儿。好，但是呢，从马祖呢先开放，那我估计呢，马祖会有一波的光。可是马祖因为它很小，那在过去啊，台湾如果去过马祖玩的，基本上都赞不绝口，都说哇，那个简直就是亚洲的爱琴海。我没去过，我也是听人家讲的哈。那我有很多的马祖的朋友哥们，我没去过了。我只是说，就是那种除了战地和风光，然后民宿，然后周围的海域呢干净的不得了，然后在那边看海呢，就觉得好像在爱琴海的那个圣托里尼在看海，因为爱琴海的那些岛屿。我去过了，可是我去的时候是冬天了，没意思。要夏天去，可是夏天你连房间呢都订不到。好，那但是因为马祖平常就那么一点人而已啊，你要他开放观光了之后啊，你不要进来太多人了，马祖是消化不了的。好，但是呢，就在福州的外头。好，恭喜那份福州人可以呢尽量到马祖看看。先进广告。好，来欢迎回到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梁龙。现在将近3000位的观众在我们的线上。好，那很多人还在关，当然会高度关注了，就是美国的学运。那 Moon 行者说呢，这个他说他礼拜五就讲了，学运呢会被跪压下去。我觉得那第一波美国的政客表现出空前的焦虑啊，急着要把学生呢压下去。但是因为这一波的学运啊，第一个你会发现美国真的变了，就是所有的大学校长普遍的没有风骨了。大学校长愿意呢站在学生的前面，站在校门口把警察挡住，就是你要抓先抓我，你的电击棒，你的塑胶子弹，你先往我身上射。就是如果是我们王世坚，一定站在校门口 over my dead body。 就是1968年的时候，你会看到呢，之所以学生在校园里面还能够表达自己的立场，第一个那个时候是纯美国的，而且是跟学生本身权益有关的，因为他们马上就会被征兵啊，就会被送到那战场上面去，他们不愿意啊。好，那因此呢，它会是一个全美的运动，因为所有的年轻人都有不想要去上战场，到越南去打一场莫名其妙的仗的那种的企图，因为刚打完韩战已经觉得莫名其妙又要打越战，不要。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比较容易唤起全美，不只是学生，不只是你有没有良知，有没有国际政治视野跟理解，或者你是哪个族群，因为每个人都会呢牵涉在里面，他比较容易扩散，比较容易全面性。但是现在呢，它是有议题性的，这个议题性跟大部分人可能呢都可以表现的事不关己、亲疏远近的那个差距呢非常大，所以每个人所感受到的热力跟动能差异性呢是很多的。可是在校园里面，像私立学校呢，它就可以有一种的资产的概念，就是你们这些交学费来人念书的，我告诉你啊，这个校园是我的，那我收你的学费，只让你在学校里面念书，我没有让你闹事啊。虽然你说校园不就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一个锻炼所吗？我们不就在表现这部？我抱歉，就是美国呢，美国这种的社会，你看着美国的这个社会，看着美国的新闻。久了之后呢，你知道呢， 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倒过来讲欲脱之罪何患无辞。因此你要以他对校园的处置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他总是可以。美国的法令啊，真的是的洋洋洒洒，那不是多如牛毛，那个多如浩瀚星辰，宇宙星辰呢，你数不完的。你总是可以呢，从这个呢成年的箱底呢，超出了一张呢法律的文件，说这个法律适用。因为美国的法律基本上只有利没有废的。你看到那些国会议员有时间去给你废法律吗？或者有诚意一点，就是说你立法的时候呢，就应该有一个 deadline， 就是这个法律呢在多久之前有效，多久之后就无效，他不跟你搞这一套的。所以呢，他的法律，他的这种的英美法系，他的法律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的。所以到最后呢，没有几个人呢能够告诉你说法条是啥，宪法的法条能够搞清楚一点，再把宪法法条的修正案再弄清楚一点，剩下的呢都是判例。从判例里面，从大法官的解释里面，那去找到呢他的法律的基础，起码讲出来大家听得懂。好，因此你在理解呢美国的政治的时候呢，政客讲啥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因为法律呢永远可以当作是他的化妆品。好，所以学运在现阶段来讲，他会受到一些镇压，可是你说他会被压下去，我不觉得。我觉得学生在校园里面，如果你在校园里面动手，尤其快放暑假了，如果警察进校园，第一个那只是葬送了所谓的学术自由，跟校园作为一个学术自由的保护的隐形墙。不管呢，它有没有围墙，有很多的校园其实没有围墙，但是那个隐形墙碰到校园门口的时候呢，行政的力量、司法的力量呢，会先止步。那这种的对于学术上面的尊重，我过去常常讲，就是说在西方文化里面，在过去他很有自信的时候，他认为他睥睨天下呢，所有的欧亚非呢都是等待我去征服，等待我去殖民，等待我去教化同化的。那个时候他很有自信的时候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会体制当中来讲，他会有一些的自我设限，就装模作样，他会告诉他在所有的形成的这种的他的国家管理里面，国家治理里面，行政权、司法权、军事力量，他有几个地方呢？他会自我设限不带进去的。校园是第一个，第二个教会是第二个，第三个国会，杀进过国会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就是呢，国会呢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一些呢，跟司法有关的边缘的机构，这些呢，他会自我设限，觉得呢，这个是所有的社会的中性声音，让社会呢能够表现出当避免两极化的时候，中间声音不见了。中间呢就被吃掉了，被镇压了。为了要保护呢那些没有极端立场的中性的声音，比较自由派、比较自由的声音、自由主义的声音呢，能够存活的，主要的，他最后的苗子就在这些地方，所以他会呢对于这些的声音呢，抱持着一种相对尊重的态度。可是你会发现在这波学运里面没有了，啥都可以来，反正国会也被攻破了，对吧？那反正呢，现在校园里面呢，我也都进来了。校园里面抓人逮人，那个电击枪摁在那个大腿上面，你看到那个肌肉，电击枪的电在你特定肌肉的时候，你那个肌肉呢，不用练都很大，你知道吗？你自己去看画面吧，好吧？那个真恶劣啊！你在香港事件的时候。香港2019你看过吗？香港2019年最恶心的那个时候，我记得骂最凶的呢，还是飞碟双雄，就是小董跟我骂最凶的，就是你看也知道啊，鬼扯淡，在作假，在演戏。一个女学生呢，号称女学生，后来发现也不是，那个家伙后来就不见了。 就是根本就不敢出来说他眼睛被打瞎了，然后就开始大家呢就是印 A4 纸，一个呢蒙着眼失去一只眼睛的女学生的头像，想要呢唤起更多的这些呢市民的觉醒，市民受骗了，很多的觉醒都只是被受骗，很多的觉醒啊其实都只是昏清而已。那时候警察呢每天都出来开记者会道歉说明的，就是没有，就是呢，就是塑胶子，他用的是橡胶子弹。但是你看到呢，警察呢，美国的警察现在校园里像那哒哒哒哒哒哒打的时候，简直呢就好像是在打玩具枪一样。那你说校园里面是不是就这样子就清了？最好是到校园外头，在校园外头的时候呢，那更是封紧了。再来就是因为以色列还没有对加萨真正的动手，虽然这几天的时间以色列每一天都有攻击，每一天都有轰炸，每一天都有大规模的死亡，那如果连一些的名人都站出来，安杰丽娜裘丽啊等等，现在呢都已经站出来强烈的控诉的时候，这事态呢还在扩展中，它会有 tempo 啦。好，所以呢我们不是呢光看一时的。好，那其他的这些有关于学运的新闻呢，我们再看吧。另外今天的媒体提到呢，南美洲的三国的外长到大陆访问呢，谈经济合作，玻利维亚是，秘鲁是，但是因为玻利维亚很早就，玻利维亚在去年就已经讲了说我要加入金砖，玻利维亚是很积极的想要加入金砖的。那玻利维亚并不小啊，而且玻利维亚对台湾来讲是有点意义的，就是玻利维亚在1989年跟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啊，断交就断交嘛。玻利维亚的面积大概有台湾的30倍大，那但是玻利维亚的断交，其实是整个南美洲骨牌效应的开始，就稀里哗啦的就断了快断光了，现在就只剩下这个巴拉圭。好，那玻利维亚是，秘鲁是，但是阿根廷不是。阿根廷，你看玻利维亚是要加入，想要再加入金砖的，所以你到中国访问天经地义啊。阿根廷来干啥呢？阿根廷是今年1月呢宣布退出金砖。阿根廷不只是宣布退出金砖，阿根廷呢不久之前呢上礼拜才讲说我们要加入北约。我一上来之后呢，我就要切断了跟中国的关系，所有的这个跟人民币的什么就是本币互换都取消。那原来要说要买的呢，中国的一些装备啊，什么枭龙战机呢都不考虑，我宁可呢去买旧的 F-16。这个是也不过呢就这三个月的事儿。米莱上来了之后呢，天天一样，如果呢不指着中国叫骂，尤其米莱呢当下的吃瘪不只是在经济上面的吃瘪，不只是呢整个的阿根廷所采取的这种的用病急乱投医方式的下药，阿根廷吃不消了。所以阿根廷街头上面的示威游行的那个规模，我告诉你比美国大多了。阿根廷每次动不动上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啊，那个反米莱他已经受不了。他只是来中国，他的外长来中国干啥呢？来只不过是演出戏啊，给阿根廷人看，说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米莱呢是带着小圆帽的，巴不得自己下辈子呢就出生在耶路撒冷的马槽里面的。米莱呢是这样的人，但是很抱歉，就是因为我相信阿根廷也知道，阿根廷当下是双重的政治不正确，在所有的经贸跟国际关系上面呢，把中国当作是稻草人，打中国打很久，打到现在自己没有脸了，现在呢又想要来能够借点人民币帮我周转一下。你已经是要全美元化的， 当然是找美国啊，可是找美国很抱歉啊，这个空窗期很难过啊，因为你看我米莱的长相就是一个小川普啊，我希望我下辈子呢就能够长得像川普那个样子，然后诞生在呢耶路撒冷的马槽里面，这个是米莱。可是当你每件事你现在呢去找拜登，拜登也不见你啊。拜登觉得我看到你就跟看到这个川普一样，我见你干嘛？那你又呢臭中国，但是现在又要来扒着中国，这些呢都其实是在国际政治当中超恶心的动作。中国会不会买他单？我觉得有的搞了，就是南美洲的阿根廷，亚洲的菲律宾，我要跟中国是没有戏了，就是小马可是啊。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如果真的在乎呢中非关系，小马可是家就要付出的代价大了，因为那个信任感没有了。作为邻国，中国跟印度之间啊，就是打打杀杀的，可是基本的互信的规则是有的，否则不至于呢大家用新石器时代的冲突的方式，我说石头拳头加木头，就表示呢大家在第一线都还克制，那个规则在那里的。但是菲律宾把规则毁了，所以接下去呢菲律宾呢就没有戏了。不用你菲律宾呢来每天呢对着呢中国叫说呢我要对中国怎么样，我要对中国呢制裁，我要把中国呢在这个地方的一些的工程然后呢投资呢都暂缓都取消，你不必。我觉得中国的外交部只差没有公开讲，你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来，我自己停可以吧？那你说现在中国大陆的观光客，现在呢请潮而出的时候，菲律宾去不去？不会啊。那会有什么影响？是一回事情。亚洲的菲律宾，南美洲的阿根廷，跟中国的关系的修补，那个呢是互信的问题。那米莱呢是个狂人，小马可是个烂人。那不管你是个狂人还是个烂人，就是在政治上面没有互信。我说人没有互信的时候，你讲啥做啥我都不信，怎么谈呢？前面话讲的这么狠这么的丑，就是讲最狠的话，现在要做最怂的事啊。我说接下去的阿根廷跟菲律宾都遭遇到相同的问题，讲最狠的话然后要做最怂的事啊，现在最怂的事来了。好，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呢念这个 Jeffrey Sachs 的这文章啊， Jeffrey Sachs 的文章，因为我才刚收到。好，但是虽然昨天傅昆萁那国民党的这些立委们那在大陆访问的时候呢达到了很好的成果，那对于坦白讲对于台湾的这些的国民党的立委们，国民党的访问团，他们所提出来的许多的两岸的交流的需求，以及呢台湾的各行各业，当然如果你是靠民进党吃饭，你说我是军工产业，那不必。那各行各业只要有需要的，几乎是照单全收，有求不。第一，除了金门比较不好处理以外，跟说哇，两岸关系春暖花开，他昨天的共机靠近台湾40海里而已啊。就爱点你 UFO